1到18节。使徒行传11章1到18节。那我们今年啊，我们是一直在使徒行传上面，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二部分，是8到12节。所以我们今天是讲11章1到18节。OK， 我看这控制权在我手上，好，在我手上。好，我们已经在使徒行传上的8到12章，我们已经花了几次的时间。我们也讲到彼得在耶路撒冷，在撒玛利亚、犹大全地他的侍奉。我们知道彼得从耶路撒冷出去，然后他到吕大这个地方，在吕大这个地方服侍，在吕大的地方传福音。他碰到一个瘫痪的，那么他使这个瘫痪的能够起来得医治，能够起来行走。然后之后那个彼得就到约帕，在这个海边，地中海的海边，然后在约帕，就是他使大比大使这个女人从死里面复活，啊，然后之后彼得就住在那个鞋匠西美的家里，在鞋匠的西美的家里，他在有一天中午，他上房顶上祷告，他看到一个异象，在这个异象当中，他看到从天上坠下来一块布，然后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啊，有分鸟，有各种各样的爬虫，然后有声音对他说起来宰了吃。但彼得是个犹太人，他从小就不吃这个不洁净的东西，这些不洁净的东西他从来不吃的，所以他对主说，主啊，这个不洁净的东西我从来不吃。但是一连三次有声音对他说起了宰来吃，然后有声音对他说，就是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不可当作俗物。所以在这个，然后比这个异象之后，然后刚好就有三个人来找彼得。那彼得就是这三个人，是从凯撒利亚，在凯撒利亚有一个百夫长，罗马的百夫长叫哥尼流。哥尼流在下午祷告的时候，他在祷告当中看到一个异象，就是一个天使对他说，天使进来对他说，说你去到那个约帕，到西美的家里把彼得找过来。所以他就派了三个人，他两个家人和他的一个士兵，然后到约帕这个地方去找彼得。所以当彼得刚刚看到这个异象，刚刚听到神的话语，神对他说话的之后，然后他就这个三个人就来到了这个西美的房子，来到了西美的房西美的家里面，就看到彼得在山上在这个房顶上面，就给彼得叫彼得下来。所以彼得就跟着这三个人，然后到了凯撒利亚，到了哥尼流的家里。然后在哥尼流的家里，彼得就问哥尼流说，你叫我来要做什么？那哥尼流就把他所看到的异象告诉彼得。所以彼得就开口来讲道，来传讲福音，传讲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然后正在他说话的时候，然后就发现突然圣灵降临在哥尼流的家人的身上，然后他们就被圣灵感动，然后开始说方言。所以这是我们在前几章我们看到彼得在这个犹大全地，在撒玛利亚他的服事。那么这今天的11章，今天使徒行传的11章，我们在看，就是彼得就从这个凯撒利亚回到耶路撒冷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所发生什么事情呢？让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的11章，我们一起来读1到18节。使徒行传的11章1到18节。好，我邀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我来读单数节，我请大家来读双数节。使徒行传11章1节，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的。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回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坠下，直来到我跟前。 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个有点不是很灵敏。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凯撒利亚差来见我的。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美来。”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阻挡神呢？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把这段话语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使我们能够明白。主啊，也愿你圣灵来膏抹孩子。主啊，使孩子能够在你面前放胆地传讲你的话语。主啊，愿你圣灵首先感动孩子，让孩子为你的道、为你的话癫狂。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听孩子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好，我们刚才回顾了彼得在犹大、在撒玛利亚的服事。然后我们今天，这是我们今天的大纲，我们会讲三点。第一个是我们会讲思想的固化，然后第二个我们会讲我如何明白神的带领，如何明白神的旨意。第三个我们会讲这福音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在有一个有一个范式的一个转移，有一个范式的转移，我们会讲这个 transition。然后最后我们会讲在基督里面如何这些东西都在基督里面被成全。所以其实上是三点。首先我们来看这思想的固化。我们看到彼得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就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犹太人，但是他们信了主耶稣基督，所以他们成为基督徒。但是这些犹太人，他们是受过割礼的，他们有犹太人的传统。所以这些犹太人听说彼得干了一件事情，听说彼得在凯撒利亚和一个外邦人和一个罗马人，然后到了罗马人的家里，然后和罗马人一同吃饭，和罗马人一同吃饭。所以这些基督徒，这些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基督徒听说了这个事情之后，他们就心里面就很不舒服，所以他们就责备彼得，他们就质问彼得。他们就质问彼得说：“彼得啊，你为什么和这些外邦人一同吃饭呢？你为什么和这些未受割礼的人，他们是肮脏的，他们是不洁净的，你为什么到他们那里去和他们一同吃饭呢？”所以他们就问彼得，问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就是说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已经信了主耶稣基督，他们也知道他们能够也知道他们能够得救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为他们在十字架上而死，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们流血。所以他们也知道这些，他们也知道救恩在于主耶稣基督。但是为什么，就是说为什么他们听到彼得和这个哥尼流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心里就接受不了呢？为什么他们会心里会接受不了？因为这些犹太人，他们对外邦人有一个很固化的，有一个很僵化的一个认识。所以犹太人从我们知道，犹太人从出在埃及的时候，在摩西的时代，在埃及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一直到耶稣的时代， 他们的观念当中对外邦人是一个怎么样的认识，对外邦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呢？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约瑟被卖到埃及去，对不对？约瑟的被卖到埃及去，然后在埃及做了宰相。当时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圣经里面记载，在迦南地有旱灾，有饥荒，所以雅各就派他的儿子然后下到埃及去买粮食。然后约瑟和他的弟兄相认了之后，然后约瑟就在他的家里摆了几桌的宴席来庆祝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在那里发现的时候，却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约瑟的兄弟们他们坐在一桌，然后埃及人坐在一桌，他们是坐在不同的桌子上面。为什么？因为对埃及人来说，埃及人的观念当中，他们当时是世界的中心，是吧？是不是？因为他们是最当时在世界上是最 powerful 的，最强的，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世界的中心，所以他们看不起从这个迦南地巴勒斯坦来的这一批游牧民族，游牧家族，当时只有70多个人，当时只有10几个人，他们的10几个弟兄，但是对这些犹太人来说。对约瑟的这10几个弟兄来说，他们是犹太人，他们也看不起埃及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是受割礼的，所以他们埃及人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受割礼的，是肮脏的，是不洁净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就是犹太人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心里面对外邦人就有一个固定的看法，就有一个僵化的看法，或者是一个简单化的看法。那么这个看法是什么？就外邦人他不是神的选民，他们是肮脏的，他们是不洁净的，所以我们不要给他们一起坐在一起，也不要跟他们在一起吃饭，免得我们自己也变成不洁净的。所以当这些犹太人，他们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信了主以后，但是他们还是以这种老眼光去看待这个外邦人。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彼得在这里说，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即使彼得也是这样，对不对？那彼得在这个约西梅的房顶上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看到有一块布降下来，那其中有很多不洁净的东西，不洁净的动物，那么有声音告诉他说起来宰了吃，一连三次。但彼得怎么回答？彼得说 No way, by no means, 绝对不可以。我从来没有让这些不洁净的东西进入我的口。我们在这里看到彼得也有这么一个僵化的一个看法，也有这么一个僵化的观点。但是感谢主，彼得后来还是选择说服圣灵的带领。但是，所以我们在今天在这里就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人作为人来说，不管是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还是彼得，我们都对事物，我们都会有一个僵化的看法，都会有一个固定的僵化的或简单化的看法。那么这个有一个词，在英文里面有一个词叫 stereotype， 大家知道这个词吗？ stereotype 这个原文的意思是 solid。是固定的，所以是一个固定的看法。但是因为它是固定的看法，所以它是一个简单化的看法。 stereotyp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对某一群人或对某一群事物，某一种事物，我们有一个固定的简单的僵化的一个看法，简单化的看法，所以这个叫 stereotype。 那么这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教授叫 Susan， 他就 observe， 他就观察到这四种不同的 stereotype。 那么他观察到在不同的人当中有不同的 stereotype， 不同的这个固化的看法。但是这样的我可以对我们有些帮助，我们看这些东西的话可以对我们有些帮助，但我们不能把它绝对化。那么他就做一个分类，他就根据人的这些能力 competence 和人的这个 warmth 和人的 nice， 对人的这个是不是很 nice， 是不是很 warm，来做了一些分类。所以我们看最右上角的那一类叫 admiration， 这些人就这一组人的话，他是有 他是有能力的，他是有 competence， 他的 competence 是很高的，他对人也是很 nice 的。那么这一组人的话，就是他们能够容易比较 open， 比较容易能够去接受与他们不同的观点。当他们遇到与他们不同的人的时候，他们能够去接受，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所掌握的东西并不是全部，所以他们能够去 open。所以这个叫 admiration。 所以当他们看到别人与他们不同的时候，他能去 admire 你，他能够去肯定你。所以这当然是好的，对不对？这是好的。那我们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看到，确实是有这样的人啊，确实是有这样的人。比方说我们在看到有些美国的啊男美国的一些白人，或者是男性的，我们在他们的身上，有些人身上会看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在这个上面一行的这个左边这个就是这一组人，就是说他的能力是比较低的，但是他对人非常 nice， 对人非常 nice。 那么这组人的话，他的脑子里他会有一个僵化的观点叫 stereotype， 那么被称为就是paternalistic stereotype。 什么意思？就是说父性的思维固化。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一个父亲在家里一样，你的孩子你要 stick to my rules， 你如果遵守我的规则的话，那么我就对你非常 nice。 但是如果你违背了我的规则，如果你不遵守我的规则的话，那你就应该被 punish。 所以这组人的话，就是说他们就认为我的标准，我以前的 knowledge， 我的经验，我的标准，那就是绝对的，那就是标准。所以如果你不遵守我的标准的话，你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那我就对你非常 nice。 那如果你不遵守我的标准的话，你就是一个没有教养没有素质的人，所以我就歧视你，我就 despise 你。那么这是 这组人啊。那么是他的思维里面有一个固化的思维模式，因为他认为他之前的经验，他的 knowledge， 他的 rules， 他的标准，那就是绝对的。那么第三种，我们看这个右下角，最右下角这个就是说能力也很高，但是对人不 nice 的人，对人不是很 nice。 那么在这种，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大多数亚洲人是这样的，还有犹太人富人也是这样的，有很强的能力，但是对人不是很 nice 啊。所以我这一群人的话，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们的心里面，他们对别人有一个模式，看法有一个固化的模式。这个模式是什么呢？就是别人都是我的竞争对手，啊，别人都是我的竞争对手，都是我的competitor， 都是我的竞争对手。所以你如果表现出好的话，你表现出比我强的话，那你就是我的敌人，你就是我的竞争对手。所以他对人不是很 nice。那么当然最后一组的话，就是说他能力也比较低，但是就是说对人也不 nice 的人，能力也比较低，这些人也不 nice。 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大多数人，这就是在这种人都是比较穷的人，然后他们也是都是去拿社会的福利，他们对这些富人有一种仇视，他们也对这种对我们这个对国家有一种仇视，因为他们认为是别人欠了他们的。所以他们这个叫 contemptuous stereotype。 所以这些有帮助我们能够去理解，就是说我们的思维有一些固化，我们人的思维会有一些固化。那么在这里也谈到，就是说 stereotype 其实上是你的认识上的，你的认识上会影响到你的情绪上，你的 emotional， 你 emotional 的上面叫 prejudice， 就是偏见。所以当你认识上有一种固化的认识的时候，你会在情绪上你就会一种偏见，就是我会喜欢这些，我会不喜欢那些东西，没有理由的，这是偏见。然后会导致你的行动上，你 anger 上的话，你做出来的话就是 discrimination， 就是歧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一组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的意识认识上他们有一个固化。因为他们认识上这个固化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以色列人，我们犹太人是神的选民， 我们是受割礼的，我们是洁净的，然后除我们之外所有的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他们都不配得到神的爱，他们都不配得到神的救恩，他们都不配得到神的怜悯。所以在他们思想上的有这么一个固化，所以他反映到他们情绪上的时候是什么呢？所以他们看到，所以他情绪上，他们就从情绪上，从心底深处就很厌恶这些外邦人，还不喜欢这些外邦人，只要你不是以色列人我就不喜欢你。所以从情绪上有一种厌恶，有一种不喜欢在这里面，所以他们是绝对不会和外邦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我记得就是说很多年前我听康乃昌牧师讲过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因为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他有一次他在公园里面，他在公园里面，然后碰到一个女的，所以他们就一起交谈，然后交谈的都很好，然后结束了之后他起来要给她握手，但是这他看到这个女的很犹豫，不愿意给她握手，然后他才突然意识到这个女的是个犹太人，他不愿意给她握手，因为在犹太人的观点当中，你们是不洁净的，你们跟猪一样是不洁净的，所以虽然我可以跟你谈得很好，但是我没有不愿意跟你握手。所以这就是一个思想的固化，导致在情绪上的一种偏见，然后最终导致在行动上的一个歧视。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看到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从行为上面，从这个情绪上面，他们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就憎恨他们，看不起他们，所以导致在行为上面他们就对他们有歧视。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 stereotype。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这坐的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有我们的局限性，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我们都会有这个思维的固化，所以这是我们要我们自己要小心的。我们在后面我们会讲到这一点，我们如何去逃避如何去预备。然后我们现在会讲第二点，就是明白神的带领，明白神的心意。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对彼得来说，他如何明白这是神的带领呢？他如何明白这是神的心意呢？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犹太人，那对他来说，就是说让他去吃这些不洁净的东西，那是不可能的。旧约圣经告诉他，你不能不洁净的东西碰都不能碰，对不对？但是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彼得，在看到就是说神对彼得的带领，那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彼得自己领受的异象，所以当他在房顶上祷告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个异象，看到这个异象有声音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说他彼得自己领受的这个异象。然后彼得后来也说，他心里也思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后来当彼得去哥尼流家里的时候，哥尼流为他不是彼得为他就说你也找我来做什么？哥尼流告诉他这个事情之后，然后彼得就说说神告诉我说，就是说神所洁净的我不可当作食物。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彼得在这里他自己心里面有领受这个意象，他心里面有这样的感动，有这样神给他的一个带领。但是我们在这里也看到环境上的印证，所以当彼得他祷告完了之后，他看到这个意象之后，听到这个声音之后，紧接着他就看到有三个人在这个房子的下面。那这三个人就是哥尼流派过来的三个人，这三个人来找哥尼流。所以他看到这个有环境上的印证，所以当他和这个三个人到了哥尼流家里之后，然后哥尼流就告诉他，就说哥尼流在那个祷告当中，他看到异象，看到这个神有天使过来给哥尼流说：“你去约帕找彼得过来。”所以我们看到哥子，所以彼得他心里的感动，从哥尼流的这个异象当中也得到这个印证。所以我们看到有环境的印证，然后第三个方面有圣灵自己的带领。所以当彼得开始讲道的时候，有圣灵就降下来，那哥尼流一家就被圣灵充满，他们就开口说方言。 有圣灵的带领。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如何明白神的心意，就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神自己的带领，第二个方面是我们自己的感动，第三个方面是环境的印证。那么这里我就用 John Frame 的这个三角来啊，叫 Multi Perspective 来解释这样的一个关系，来解释这样的关系。那么这个是 Frame 的原版，那 Frame 的这个三角关系后来就被各种各样的地方在应用，然后你会有看到各种各样的变本变种，但是这个是原版。就是 Frame 的三角关系是什么呢？第一个是 Norm， 就是说这个神的话语、神的标准，我们应当怎么做是什么，这个标准是什么，这个原则是什么，所以这就是 Norm。 那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被称为 Existential， 就是存在，就是存在。那第三个方面称为 Situation， Situation 就是环境。所以我们把它的这三个方面我们应用在这个如何寻求神的带领这三个方面。那个 Norm 就是上帝自己，就是他的话语，他的话语就是这个原则，就是他的标准。那这个 existence 这个存在就是我，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在神的面前的领受，我们自己心里面的感动。但这个 situation 是什么？ situation 就是 others， 就是环境。 others 无论是这个别人还是这个环境，都是 others， 都是这个 situation。 所以在这三个方面一起印证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带领。那打个比方说，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不可杀人，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可杀人，那么这个就是 norm， 这就是神的标准。所以当你想去杀人的时候，那就你就明白这个不是神的带领，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对不对？那么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信和不信的不可同父一恶，对吧？那么所以这就是 norm， 这就是神的标准，告诉你信和不信的不可同父一恶。但是我在看到很多这样的经历，我在大概在十几年前，在我读研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学，她是一个姐妹。这个同学她有一个男朋友，那这个男朋友是个不信的人。那这个姐妹就信誓旦旦的跟我们说这个她的男朋友是神为她所预备的，是神给她带领的。好，那我们再看到这个姐妹，她心里面有这样的感动，对吗？她心里面的感动，她认为这是神给她的感动。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 norm 上面是不对的，对不对？在这神的标准上是不对的，在神的标准上告诉你信和不信的不可同父一恶，所以你这就有问题了，对吧？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说 norm 上是对的，自己也有感动，但是这个环境没有印证。那比方说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就碰到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我们神学院有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很高，大概有1.78米的样子，是很高的一个女生，她长得也蛮漂亮的。那么有一个神学院有一个男同学，这个男同学个子不是很高，可能还没我高，可能还不到1.7米的样子。这个男同学他就对这个女生有好感，他然后到这个女生面前说深感动我，说我们俩塞腰就在一起，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女生就没有感动啊，从来就没有这个感动。所以你在这里看到这个 norm 上是对的，对不对？他们两个都是相信的，对吧？但我们看到 existence 上，他也这个男同学自己也有心里面的感动，但是我们看到环境上面没有印证， situation others 上面没有认证，这个女生她自己没有感动，然后别的同学看到他们两个也实在是不配，所以也没有别的同学也没有觉得他们两个应该在一起。那就像我也回想起我自己的经历，我在大学的时候第一段感情，然后就是那个女生她是个不信主的，但是当时的时候刚开始我也不信主，但后来我信主了，信主了以后就是说但当时的时候就我很喜欢那个女生，但后来我就意识到这是个问题，所以我后来我就下定决心，那天就下定决心然后去约她出来，然后告诉她说，就是说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不能够给不信的人在一起，所以我也就是说 说我之前就是给你带来了很多的 trouble， 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不再给你带来 trouble 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就断了这样的，对。然后所以这是一，所以我们这个经历就是说在闹目上我看到，对我自己来说在闹目上看到，就是说幸和不幸的不可在一起。那么还有第二段经历，第二段经历就是说我们团契当中，在大学的时候团契当中有一个姐妹，我当时看到她的时候我就被她吸引，所以感情上有很多挫折啊。所以你如果在闹目上是对的，对不对？我心里面也有这样的感动，但是那个姐妹没感动，而且周围的弟兄姐妹也说啊，我没有看到有这样的感动，说你们两个要在一起。所以呢，后来我就决定离开那个团契，然后到别的地方去了。OK，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如何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在这里看到彼得的话，彼得在这里的闹目上有上帝自己的带领，有圣灵的感动，圣灵降临在哥尼流他们一家的身上，对不对？来告诉他，来确认这个是上帝的感动，是来自于上帝的感动。所以哥尼流他们一家就被圣灵感动，然后说方言。然后我们看到彼得他自己心里面也有从圣灵领受的意象，我们也看到有环境的印证，对吗？有哥尼流的意象来印证他，而且他彼得有这个意象之后，紧接着他就看到三个人，这三个人，所以也是一个印证。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明白如何寻求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看神如何在动工，如何在带领。那最后我们来看这一点，就是说这个福音范式的一个转折，一个 transition。 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些犹太人他们的观念当中，神是他们是神的选民，神只拣选了他们，对不对？神只拣选了他们。但到这个彼得到使徒行传十一章的时候，他们忽然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彼得他居然耶稣基督的使徒当中最大的这个使徒，他居然去和这个外邦人在一起吃饭，和外邦人一起在吃饭。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其实在这里有个开始看到有个范式的一个转移，一个转折，就是福音从一个国家原来只对一个国家，就是以色列人，但是现在开始发生变化，不仅仅是对一个国家，而是对整个世界，对整个世界。所以我们在这使徒行传的十一章，我们看到彼得，神就带领彼得，有环境的印证，有他自己的感动，有圣灵的确据，就带领他，让他看到神要把这个外邦人的这个福音的门打开。所以当彼得回到耶路撒冷之后，这些人质问他的时候，彼得就告诉他这是圣灵的带领，彼得就告诉他自己的经历。然后我们紧接着在十一章的后半章，我们就看到安提阿的教会被建立。但安提阿教会被建立之后，我们在十二章就看到，然后安提阿的教会就差遣保罗，使徒保罗和巴拿巴出去到外邦人当中传福音。所以他们第一次旅行布道，第二次旅行布道，然后回来之后，在耶路撒冷第十五章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然后这些人就，然后他们回到安提阿，对不起，他们先回到安提阿，然后就和安提阿的教会里面的一些弟兄姐妹有争论，因为这些弟兄姐妹是从耶路撒冷下来的。他们说你们怎么可以传福音给外邦人呢？所以安提阿的教会就差遣保罗和巴拿巴到耶路撒冷代表安提阿的教会去开会。所以在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他们就确定这个福音要传给外邦人，要传给外邦。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神就这样的奇妙的带领，看到就从一个范式上有开始一个转变，这个福音从一个国家，救恩从一个国家，然后转变到对整个世界，整个 world。 但其实这不是历史上的第一个转变，在其实上历史上有很多转变。比方说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福音先是从一个人开始的，救恩是从一个人开始，这个人是谁？亚伯拉罕，对不对？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但是从一个人开始，然后到他整个的家庭， 说亚伯拉罕的整个的家庭，以撒他的孩子以撒，以及以撒的孩子雅各，那雅各生了12个儿子，所以这个12个儿子就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所以到约瑟的时代，然后这个十二个儿子，他们雅各的这一家下到埃及去，在埃及400年之后，这个家族就成了一个民族。所以他们70人下到埃及，但出来的时候是200多万、300多万人，400年之后是300多万人。我们看到在这个历史上有福音这个范式的转移，从一个人到一个家族，然后到一个民族，然后到一个国家。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在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在旷野四十年之后进入应许之地，所以成为一个国家，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这个救恩就是对以色列这个国家，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最后一次范式的一个转移，就是从一个国家到这个 whole world， 到 whole world。 所以福音救恩不仅仅是对以色列人的，而且是对全世界的人的，全世界。那我们在其实这个在旧约里面，我们就已看到在旧约里面就已经埋下了这样的伏笔。比方说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一个人物叫妓女拉合，对不对？妓女拉合她不是以色列人，她是外邦人，但是她后来嫁给以色列人，所以她也就成为救恩的啊，她也就领受了这个救恩，领受了这个祝福。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例子，就在路德记里面看到路德，对吧？路德也不是以色列人，他是摩亚人，但是他嫁给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到后来大卫就是这个拉合妓女拉合的后裔，也是路德的后裔，对不对？然后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后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的时候，但其实上已经有这样的伏笔埋在那里了。然后在创世纪的12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跟亚伯拉罕说万国要因你得福。在这里不仅仅说的是以色列，是说的万国要因你得福。然后在但以理书的2章，我们看到尼布加尼撒王在那个异象当中，他看到那个铜像，对吧？看到那个雕像，但是他看到那个雕像，他看到一个石头，这个石头是不是人手所凿的石头，不是人手所凿的这个石头，然后分过来把这个雕像就打碎，然后这个石头就变成一座大山，又充满天下。所以最后这个大山是充满天下。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就已经看到福音不仅仅是对以色列人的，而且是对整个世界的。所以当这个，所以当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所以当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那个天使报喜讯说什么？我告诉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是关乎万邦的，不仅仅是关乎以色列的，是关乎万民万邦的。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上帝的计划。上帝的计划就是从救恩是从一个人到一个家族，然后到一个民族，到一个国家，最后到整个世界。上帝的计划，我们在这个从旧约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上帝的计划在一步一步的成全。那最后上帝的计划在基督耶稣里面成全，在基督耶稣里面完全成全。在创世纪的12章，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万国要因你得福。但是后来我们在22章，我们就看到神进一步对亚伯拉罕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保罗在加拉太书就说，这个后裔是个单数，是一个人。什么意思？就是万国要因你那个后裔，那个特质的那个后裔。我们就知道那个后裔是耶稣基督，说万国要因着你的那个后裔耶稣基督要得福。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在创世纪里面22章就已经告诉我们了，最后这个所有神的计划要全部实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但以理书面的2章，那个非人手所凿的石头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他是不是受造的？他不是受造的，他是非人手所凿的石头。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那个天使报喜讯说，这是关于万邦的一个好的消息，是关乎万邦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神的计划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全。所以这就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说耶稣基督他是这个房角石， 他是房角石，然后使徒和先知是那个根基，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要把神的教会他的圣殿要建立起来。所以耶稣基督是那个房角石，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这一块房角石的上面建立起来的，整个教会在这块房角石的建立上面建立起来，所以所有的神的计划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成全。然后我们在这里讲到第二点，我们看到神的计划在基督里面被成全，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也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不在基督里面，如果不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在上帝的愤怒之下。为什么？我们就是上帝的敌人，是上帝的仇敌。为什么？因为罪，对不对？因为罪使我们成为上帝的仇敌，成为上帝的敌人，使我们在上帝的愤怒之下、震怒之下。圣经上用的词是震怒，在他的震怒之下。但是因着基督的原因，基督为我们而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为我们而流。因着基督的原因，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与上帝和好，我们在基督里面才能与上帝重新有这样的关系。所以上帝的话语写在圣经，但是如果不在基督里面，那个话语是没有生命的。如果在不在基督里面，那个话语对你是没有用的。只有在基督里面，神的话语才与我们产生那个关系，神的话语才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才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我们在说里神的带领有什么？有那个纳姆，神的话语，对不对？只有在基督里面，神的话语才能够与我们产生关系。然后在基督里面，因着基督所成就的一切，所以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就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意味着什么？所以圣灵可以对我们说话，对不对？圣灵可以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灵来领受感动，圣灵可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existence 这个存在，我们有圣灵的内住。但同时我们又看到这个环境，环境也在神的掌管之中，对不对？环境也在神的掌管之中。所以我们在圣经上告诉，即使是不信的人，耶和华他的王的心也在耶和华的手中，如同龙沟的水可以随意的转向。那对于信的人就更好说了，对不对？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灵可以来带领我们。所以这就是圣经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不论是从纳姆还是从我们还是从阿泽斯来说，就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与上帝产生那个亲密的关系，那个爱的关系，那个爱的关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在罗马书八章里面所说，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的旨意被拣选的人。就是换句话来说，就是神是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在基督里面的人。那最后我们看，在基督里面我们这个思想的固化，我们如何来避免思想的固化？那我们如何避免思想的固化？我们在这里，我们要首先要问，就是思想的固化是什么原因导致思想的固化？那导致思想的固化，是因为就是我们太过于 value 我们自己所拥有的 knowledge， 我们自己所拥有的经验。我们认为那个东西就是绝对的，那个东西就是标准，所以我们用那个东西来判断周围的所有的事情。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意识到我们不再是，所以我们不再是这个标准，我们所领受的真理不过是真理的一小部分，一小碎片，一个小碎片是一个小部分。所以我们的 knowledge 不是全备的，不是用一个词的，不是 comprehensive 的，不是 exhausted 的。所以我们的 knowledge 是一部分，是一个小碎片，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来说我就完全掌握了真理。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掌握真理，因为真理是超越我们的，高于我们的，因为基督就是真理。你怎么可能掌握基督呢？不可能，对不对？所以我们只有谦卑的在神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所领受的只不过是一部分。所以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再去看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他身上他所领受的虽然与我们不一样，与我们不同，但是我们知道他所领受的虽然与我们不同，但有可能是对的。所以这样我们才能去 open 去接纳别人。所以这就是圣经上为什么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对不对？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们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在基督里面，我们总是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看到耶稣是怎样给我们做这个例子的，他本来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他却自己谦卑，然后取了奴仆的样式，对不对？所以他本来是有完备的真理，有完备的 knowledge， 但是他却自己谦卑，取了奴仆的样式。那基督在这世上的时候，他说我不凭自己的旨意做什么，父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说完全是说服。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不要自己做主。说为什么我们会有 stereotype 呢？因为是我们要自己要 self-centered 的，我们自己要做主，我们把自己当作是个标准，所以会造成我们对别人是一个 judgmental 的，是论断式的。所以这今天我们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不是主，基督是主。所以我们能够谦卑下来，我们就好像基督所说的那句话：我们不凭我们自己做什么，神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在做什么。好，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彼得回到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在这里思想了三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思想的固化。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遇到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是有这个局限性的。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我们要意识到我们不过是人，我们所领受的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就能够谦卑下来，就能有个 open 的心态，就能看到别人的不同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去接受，也能够欢喜的去接受。然后第二点，我们看到如何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看到彼得的例子，在彼得的带领上面，我们看到有神的有这个 norm， 有彼得自己的感动，有环境的印证。啊，这个三个方面一起，啊，这三个方面一起，我们就明白这是神的心意。但是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必须在基督里面，因为在基督里面你才能和神有那个关系，才能和神有那个爱的关系。只有在基督里面，神的话语才能变成生命，才能变成活的，才能变成我们的生命。那最后我们看到，就是神的计划，神的整个的救恩的计划，神对整个世界的整个人类的计划，在基督里面被成全。因为基督就是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个单数的后裔，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所讲的那个女人的后裔。所有的一切，神的一切在基督里面被成全。我们要感谢主，神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能够在基督里面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神呼召我们是要让我们成为圣洁，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这是神向我们所存的心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愿你来帮助我们，愿你来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面为我们所成全的一切，我们在感谢你在基督里面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在感谢你在基督里面接纳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也向你祈求，因为我们知道你呼召我们是要让我们成为圣洁，你呼召我们是要让我们能够完全的顺服。天父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但是听到，也让我们能够行道。主要让我们能够把这道活出来，让我们能够把这爱活出来。主啊，让求你真的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若选择去爱，主啊，那就是要牺牲，主啊，那就是要舍己。众人在你在经上所说的那样，要做你的门徒，就要舍己，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 主啊，真的愿你帮助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牺牲，我们不愿意舍己。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若是为你的缘故，我们舍弃我们自己的生命，主啊，我们就在你那里得到生命，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主啊，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